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So, di crap，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crap。
欢迎大家，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谁在唱卡拉 OK。 据日本媒体报道，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日本各大卡拉 OK 公司纷纷加速店铺更新，提升店铺环境的舒适性。日本大阪有一家大型连锁卡拉 OK 店，最近是重张开业。他们邀请了京都艺术大学的学生参与设计想要拥有的卡拉 OK 房间，打造了很多概念包间，比如说棋盘游戏包间、儿童公园包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装修风格主题性的哈。有的包间呢，麦克风被设计成了花洒造型的包间。哎，这些主题概念的包间呢，没想到还很受欢迎。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看了这个新闻或者听了我们现在介绍，都会像我一样感慨，这个日本朋友可真是热爱卡拉 OK 啊。要我的话，我真的都不记得上一次去 KTV 是什么时候了。你们二位唱过 KTV 吗？唱过卡拉 OK 吗？还记得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吗？
我自己在泰国这边唱的话，还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还去唱了 KTV
啊。那也不远啊。看来是经常去吗？还是很难得的一次？
这其实如果跟朋友约好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因为有一些部分他比较喜欢唱歌，我们就约着去。但是我们那边的 KTV 就是说你一边吃饭一边唱歌
啊。所以 KTV 现在在泰国也依然是就是年轻人们聚会的一种形式吗？
也算是，但是现在有两种，一种就是纯粹的进去去唱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点餐，在那边消费，吃完餐的时候它配有 一台那个屏幕，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唱歌，
吃完饭在那里唱歌。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去了 一家店吃饭，然后它是轮桌的，然后呢每一桌都派出一个人上台去唱 KTV 给大家听。
大厅里面吃饭，然后、
就是、大堂里面吃饭。对对对。然后呢、每一桌都会有桌号，不是吗？然后呢他会叫说啊，这个一号二号三号轮流着派人上去，如果你不上去也可以
啊，邀请每一桌有一个人上来唱一首歌。
然后我去北京，这次去北京的时候正好我不是去那个商场附近有一个公园嘛，然后路过公园的时候就看到还有那种在大街头那边唱歌唱 KTV
啊。对，
有一个很大的屏幕，
街头就是民众自发的拉着设备到公园里面去唱卡拉 OK。 对, 对对对。
我本来以为他会没有了呢，就因为我在北京的那会儿就是
五六年前了，
18年。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曾经也去唱过一首五块钱，还是两首五块钱。
街头吗？唱一首五块钱。
对对对对，就在中关村那边有一群人，他大叔大妈他们都在那里一边唱歌，然后一边聊天，然后我就去唱了两首歌，就花了五块钱吧，就是
有观众哈，有互动。
对，
看来还行，卡拉 OK 在彭文斌的生活里面也依然还挺活跃的。
是的。
米莱你呢？
我上次去唱卡拉 OK 应该是大概九月份，我唱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卡拉 OK， 这种叫村麦，就是在农村里面他们搞这种卡拉 OK、
乡村舞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对，村民老百姓在那个农村里面有一些娱乐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不是平时去那个缙云县嘛，在丽水那边，然后就有一个镇啊，就是这个镇就是他们自己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就叫村麦，麦克风的那个麦。
对。
对，所以就要给这些老百姓这样的一个舞台，让他们去玩嘛，开心，然后还会安排一些专业的一些歌手来做那个专家嘛，来反正要打分的评委，还有一些 他们从里面的一些村民、
嗯、
还有一些可能需要那个投票。
所以这是一个乡村的精神文化活动。平时生活中你会去唱卡拉 OK 吗？
我觉得虽然说年轻人现在没有像前辈们那么喜欢卡拉 OK，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
嗯、
就是反正大家交流的一个场所啊、
哦、
可能你有几个朋友啊，对吧，他们可能是定居在其他的地方、
嗯、
比如说他住在北京，你是你本人在杭州，然后有几个是从外地过来的，然后你们就吃了饭、
嗯、
吃完了就说啊约唱个 KTV 嘛，但其实实际上你们就是去那边交流，
就是聚会的一种这个场景、嗯、是吧。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在我来说可能是一二十年前好像是很流行，但是现在确实越来越少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待会儿再说。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你们国家现在卡拉 OK 这种休闲娱乐方式还流行吗？
以前呢像我们清迈这边也有很多的 KTV 的那种形式，然后还可以包间包夜之类的那种，但是现在好像是慢慢就已经没有了。现在要找一个真正的去泡 KTV 的那种地方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去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唱歌一边聚会那种、
嗯、
纯粹的去唱歌的话可能也不会有那种包夜的那种形式了。
嗯，
现在我估计是年轻人越来越讲究那种哀人依人，我觉得。
嗯，哀人，嗯，就是不太喜欢跟别人，就社恐是吧？
对。有，因为以前我们如果去唱歌的话，就跟朋友大伙们去唱、
嗯、
然后唱得好听不好听都无所谓，反正大家一起去唱嘛。
嗯，
但是有一些现在年轻人就感觉说我唱的话我要沉浸于那首歌或者那种状态，然后我想要唱好听不好听都是想要我自己的感受就好了。
嗯，
所以现在在泰国比较流行的就是从那种大包间变成个人的一个小箱小小房间，
迷你小包间。
对，
一个人唱吗？
一个人唱，最多就两到三个人，他有两种房型。
嗯，
第一种就是一个人或者甚至要两个人可以唱、
嗯，
然后呢，另一种就是大概不超过五个人。
这种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这种，我在商场里面偶尔会见到那种像一个小小的电话亭，
嗯、
然后你逛街的时候。无聊等人啊，或者是又我好玩，爱进去唱一两首，对，一般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有。
嗯，泰国也是这样，因为没有那种可以包夜的场所，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想去、
嗯，
所以就进去唱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够了。对，也是慢慢的改变，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包括我啊，我有的时候如果自己去太感觉太孤独了，然后我就直接在一个网络上面，在网上 KTV
啊、嗯，对，不用出家门，嗯，
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在那里面唱我自己想唱的歌，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听，然后呢，我去看里面的评论，还是享受
这种网上 KTV 的方式。它最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它可以在线互动，可以跟很多人互动，对吧？还可以留下自己的作品，是吧？
对，然后呢，就不用出门，也不用花钱，在那里可以，我们可以建小一个小群，那群里面我们就轮流着唱、
嗯，
也好像是在 KTV 一样的感觉。
嗯，到目前为止，听起来泰国的卡拉 OK 和中国的现状，我觉得都差不多。
但是呢，在泰国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唱歌的，我感觉。
嗯，
在泰国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面包车、大巴车那种带旅行团或者旅行小团队的那种车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会安装 KTV 的设备。
嗯，在路上唱卡拉 OK，
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唱歌，因为路途太长了，没事干很无聊，那我们就来唱歌。
嗯，
就这样比较多。然后很多都是改造的很不错，像有一些大巴，他们除了安装了这个屏幕还有那个 KTV 的设施以外，他们就把那些音响弄得可好了，
非常高级的
音
响，
还有灯光什么的都改造得非常好，
就是一个移动的 KTV 包间啊，
就是有那种感觉，
这高级了、
嗯、
我之前是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分享，就是在泰国出租车司机 在这里面安装这个卡拉 OK 设备，为乘客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当时就在想，哎呀，这个乘客要是唱嗨了，这司机开车可得小心点啊。
可能那时候是堵在路上，所以就在那。
哎，这个有道理，曼谷不是经常堵车吗？是吧？
对，
嗯。
然后像北部有一些地方，他们就可以坐那些轮船去各个景点，就做漂流那种。然后呢，那种漂流它是用那种木筏嘛，变成木筏，然后呢漂在水地上，然后就盖一个小屋在上面。然后那种也是，可能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吧，就像出去吃饭一样，跟朋友聚会吃饭的时候，那我们换个地方在水上，那种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唱歌。这个其实我感觉到，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我们是要把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亲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用唱歌来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
如果你能够当众唱歌，也就意味着你能够敞开心扉了，是吗？
对，没错。
不过你说的这几种方式，不管是大巴车上还是这个船上面来唱歌，我倒觉得卡拉 OK 这种形式跟旅游结合起来，哎，倒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因为在旅途中，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垃圾时间，是吧？你看手机可能也挺累的，然后你光看车窗外或者什么也挺无聊的。有这么一个娱乐可以打发打发时间，也可以活跃活跃气氛。如果是团队出游的话，还可以让整个团队的人迅速的熟络起来，这种形式还不错哦。
嗯。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那么说到我们津巴布韦啊，甚至很多的非洲国家，好像我们没有这种卡拉 OK 的这种文化。
嗯。
我们其实是没有这种文化。现在有了这种数字的平台，我们才有这种线上的卡拉 OK， 之前线下是没有的。
嗯，
我们直接从零到线上的这种卡拉 OK， 大部分的人是通过比如说很多的一些音乐的平台，或者一些这种社交的媒体平台，它有一些是自己有，比如说你可以约，你可以约一个人，然后你跟他一起 K 歌。
在线上一起 K 歌，
线上
啊，
线上一起 K 歌，就是这种形式是很多的。
嗯，
反正这些都是一些娱乐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平台。
嗯，
基本上很多喜欢 K 歌的人都是线上弄的。
嗯，
那么线下呢，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发展嘛，因为之前是没有，但是我这一次回津巴布韦，我在哈拉雷首都，就在一个华人餐厅里面，就是他那个饭馆呢，就他是搞了一个 KTV， 然后你只要去那边吃饭了，那么吃晚了，你可以在那唱 KTV。
所以就是中国人把这个线下卡拉 OK 文化带了到了津巴布韦。
到了津巴布韦，但是他，我觉得他的那个受众群体还是，你要么是有这个来华的背景，就是你去过中国，
明白，
或者是华侨在津巴布韦，可能是会唱这个 KTV。我看了，因为包括他们的那个系统还是中文，所以你如果不懂中文歌，
中文
你唱不了。
那本地人是就如果没有学过中文的话，他就不能玩了。
他是玩不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对这个感兴趣，因为之前是没有体验过，
是吧？
就不太像咱们说的这个国内，包括泰国的这种形式，还有像日本呢。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唱歌是人人都会喜欢的，对吧？尤其是非洲朋友，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人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没有话筒也没有高级的设备，但是大家一块儿就是清唱，一起唱歌，有人这个打鼓，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是这种形式，是吧？
在这种形式一直以来是有嘛。
嗯，
反正可能这就是非洲式的卡拉 OK 嘛。
对，也是很多观众的那种卡拉 OK。 嗯，
是是是，
对，
是是是。
而且你说到这个音乐哈，我觉得音乐的变化也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国内卡拉 OK 这种场所 KTV 场所慢慢的衰落的一个原因。一是音乐的版权要求费用高，所以这个 KTV 的成本上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音乐的类型也在变， 彭文斌，你在北京街头看到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唱的卡拉 OK 是不是全是老歌？
对，老歌，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是比较民众，就是比较小范围的那种歌曲。
小范围的歌曲还是挺流行的吧？
也不是大众，特别大众流行，就是那个年龄段的流行歌曲。
对，就是年代感很强的那些流行歌曲。
对，
为什么90年代、2000年那几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哈，旋律感都特别的强，然后就是很优美啊，很抒情啊，歌词也很容易跟人共情什么的。但是后来你看这些年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很多都是电子音乐或者是说唱的音乐，好多歌其实虽然好听可是不好唱啊，是吧？而且现在年轻人其实休闲娱乐的方式有很多，刷短视频啊，直播购物啊，都是就是很容易打发掉时间的。如果要线下的话也有很多选择，什么密室逃脱呀，什么剧本杀呀等等，这些也会吸引走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所以我就说卡拉 OK 这种形式在年轻人当中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在中老年群体里面还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喜欢的那些歌依然存在这个卡拉 OK 的歌单里面，对吧？所以这也是反映了一个娱乐方式文化和审美的一个变化呀。
因为我去唱歌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那种我想点的歌流行的歌都没有，就因为版权的问题。在泰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泰文版本的歌曲也是有很多关系到版权，所以我们就很少去店里面唱。
不过呢，说回来，唱歌这种方式确实是很让人放松的，是吧？也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愉快。所以在日本文化里面，这个卡拉 OK 这个文化是经久不衰。那你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流行的休闲放松方式吗？除了唱歌之外，
像津巴布韦啊，还有很多的非洲国家，我们除了唱歌，我们还有跳舞。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跳舞的。我相信现在包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经常在比如说某一些平台刷到一些非洲的小朋友在那跳舞。
嗯，
这种是怎么说呢，不是说大家没事干然后天天在那跳舞，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嘛。反正从古到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跳舞的这种文化在那。我觉得放在我们这种古代人的这种生活里面，他们也是用这种跳舞作为一种聚会的一种形式。
嗯，
你在那儿唱歌跳舞是放在一块儿，不是单独的跳舞。
哦，
所以之前是唱歌跳舞打非洲鼓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是古代的这种一种玩法。
嗯，
对吧？但是现在有了这种电子音乐啊什么的，他们叫它什么 Afrobeat， 是一种什么非洲的流行音乐啊。
哦，
所以已经有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回头看，往来我们是三个放在一块儿的。打非洲鼓、唱歌、跳舞。所以我们另外一种这种社交的一种形式就是跳舞。所以我们你会发现，你只要参加一个非洲人的一个聚会，肯定会有人在那跳舞的。我看国内的活动呢，如果是一个官方的活动，大家这个活动结束了大家就解散了走。但是我们那儿的做法，一个官方的活动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可能 DJ 在那放一些音乐，然后大家说在那嗨起来。我们是你如果下次我下次如果在北京有一个非洲的活动，我邀请你去参加。
好啊，
发现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在那跳舞。
就是不管多么严肃的一个官方活动，最后一定是以跳舞作为一个结尾，是吗？
有一些做法确实，我当时在那思考。非洲人开心会跳舞，非洲人哪怕是不开心也会跳舞。比如说是一个葬礼，大家也会跳舞。
嗯，
是一个婚礼，大家也会跳舞。有一个人比如说他这个拿了一个学位，硕士毕业、本科毕业、博士毕业，大家要那个庆祝一下，会要有吃的然后跳舞。
啊，我想起来有一首 KTV 里面曾经很流行的歌，不如跳舞，聊天不如跳舞。这个就说的是非洲朋友。
但是其实这种舞蹈啊，它是有一种沟通的一种素材在里面。因为你会意识到一旦就是 可能一两个人开始跳舞了，其他的人慢慢的站起来，结果呢所有人都开始跳了。
嗯，
所有人，所以它是一种互动，不是你有人在跳舞然后你们在欣赏，所以它就像那种你们在一起唱歌的那种形式。
嗯，
所以它是有互动有交流，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做法。
有可能在非洲文化里面，这种休闲放松这种娱乐方式也很少会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人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在一起，是吧？根据你们的这个乌班图的这种文化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不是之前在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过这个乌班图思想吗？我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去关注我们非洲人的这种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这个乌班图思想一直在那儿呈现。我们是以集体，以集体为单位。
其实泰国人如果喜欢安静的人来说，那可能就喜欢去泡咖啡厅，坐在咖啡厅里面看看书听音乐，喝喝咖啡，跟朋友就是在那里吃好吃的东西，这个是比较静态的。那如果是比较喜欢动的话，我周围的年轻人吧，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去酒吧，去可以去听歌，慢歌的也可以听，一边听歌一边喝酒。那快歌那也可以跳舞，一边喝酒一边跳舞。然后呢，或者逛逛街啊，然后一起吃饭吃甜品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的
休闲娱乐方式，是吗？
对，
确实不同地区的人们让自己开心放松，让自己快乐，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快乐的这个方式哈，都会打上各自文化的烙印。唱歌挺好的，跳舞也不错，跟朋友去聊聊天，去泡泡咖啡馆，去泡泡酒吧，我觉得也很好。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斌，那这个麦克阿普索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